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再说扫罗王听说有人上阵，抬头一看，嗨，见识了秦师。
听众朋友，3000多年前古代以色列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少年大卫打败大巨人歌利亚的经过。话说当时以色列的宿敌非利士人犯境，他们出兵之前做好万全准备，而且队伍中还有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巨人歌利亚。以色列人面对强敌和大巨人，吓得一个人也不敢出阵。然而上帝安排的救星早已来到阵中，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民族救星竟然是一位少年，名叫大卫。大卫怎么迎敌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的历史故事。
哎，我等谁呢？原来是你。弹琴的时候我找你，可现在他是打仗，可不能开玩笑。我不是开玩笑，咱们根本不用怕他，我要把他拿下交令。
嗯，
扫罗奇怪了，什么交令？那歌利亚从小受训精于此道，你就会弹个琴，你能是他的对手？再者说了，他这么大，你这么小，你身无片甲，手无寸铁的，你怎么打？我自有办法。什么办法？在野外放羊的时候，总有野兽来叼羊羔，我不依，我是追着打给救下来。啊，他不咬你啊？哼，咬我，我揪着须子我揍死他，我还真打死过一只狮子呢。您看，就那没试过割礼的，也竟敢在咱永生上主阵前骂阵，我岂能饶他？嘿，就这番话，别说扫罗王，就连左右将士听了都为之一振。看人家大卫小小年纪句句在理，信心十足啊。扫罗说，那好，你去，不过可要多加小心。放心，上主怎样让狮子咬不着我，就会让那小子碰不到我。好，愿上主与你同行。大卫掉头上阵。慢着，扫罗眼里大卫呀，毕竟是个孩子呀。来来，孩子，你把我这身穿上，他多少是个遮挡。说着，扫罗是摘盔卸甲，解下肋下佩刀，交给大卫。大卫呀，个头小，头盔这么一扣就到肩膀，盔甲这么一穿，那像大衣呀。再拎上这把刀，他试着走了几步，不行，这玩意儿太重，跑不起来，不好使。就在这时候，歌利亚又骂阵，那一句比句难听啊。大卫扭头看了他一眼，接着是摘盔卸甲交还给扫罗王，啪啪啪，腰带紧了3紧，脚边是条小溪，弯腰伸手抓了5颗光滑石子，刷啦啦投入腰间囊袋，一手拎着牧羊杖，一手攥着甩石兜，迈步向前，身往前冲，直奔敌阵。哎呦，大家一看，怎么一孩子上去了？这不是白送死？ 说话间就听当当当，以色列阵营战鼓敲响，大卫啊已经到了阵前，前边就是敌将歌利亚，身后就是以色列百姓，好牧人肯为羊舍命。大卫年少，要出战迎敌。再说歌利亚正骂得带劲儿呢，耳轮中就听见战鼓敲响，他手搭凉棚一看，嘿呀，我说扫罗呀、啊，我真没看错你，你确实没出息，自个儿不上阵，把孩子都打发上阵了，嘿。这孩子怎么一点不害怕还往前走啊，往身上看，一身白衣短打扮，腰间束带，身无片甲，手无寸铁，一手拎着牧羊杖，一手攥着甩石兜，这是打仗来了。朝脸上看，眉清目秀，面色红润，一头卷发，呵，小家伙漂亮，你说你可找我干嘛来了？那大卫是不是开玩笑？不是，弹竖琴呐、啊，那是他第一手绝活，谁都知道。可还有一手没人知道，那就是远距离抛石子啊。当时啊，已经练的是发发命中，百步穿杨啊，百步之内野兽只要给他看见，就甭想活着跑。你说那狮子怎么死的？只不过啊，大卫还从来没用过这手打过人呢。刚才上阵的时候捡石子干嘛呀？他是要打他来了。大卫这身功夫连自个儿人都不知道，哥利亚就更不知道了，瞧那叫猖狂啊！喂，小娃娃，拎着棍子你打狗来了你啊？大卫一听，哎，是，我说你嘴里怎么吐不出象牙来呢？好，你骂我，骂你，骂你是轻的，我家上主也是你骂的吗？骂你，我是来收拾你。嘿呀，别说大话了，扫罗能耐比你如何呀？强多了。你看他在本将面前没敢走上一个回合呀，那么你呢？我一抬手你也就完了，还不赶紧归顺我大非利士，要不然的话，嘿嘿，我叫你在我家大眼神面前碎尸万段，鸟雕兽啃。嘿，你以为你拎把刀提杆枪还扛把铜戟的，天下你无敌了？告诉你，使人得胜的就不靠这些家伙，万事皆出你所骂的我家上主之名，我今天要收拾你，叫普天下都知道我们中间有上主，明年今日是你周年。哎呀，歌利亚是恼羞成怒，废话少说，哗，大枪一端，仗着力大，冲着大卫来了个恶虎下山。大卫迎着他快跑如飞，俩人的距离啊也是越来越近，双方阵营也都屏住了呼吸。歌利亚边跑是边想啊，我怎么能把他一枪挑死，举起来杀一儆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次分解。
情师大卫岁数轻，自小对神有信心，巨人怒骂少年赢，上帝手中定输赢。听众朋友，小小的大卫能够毫无惧怕的上阵，完全是因为他从小亲近神。牧羊的时候，大卫就知道神给了他甩石的技术，神保护他不被狮子吃掉，神帮助他杀了狮子和熊，所以大卫深知上帝的同在与伟大，也深信神会帮助他战胜这位 亵渎上帝的狂妄巨人。听众朋友，您我一生中也会面临一些个巨人，巨人不一定是仇敌，也可能是突发的疾病，感情的破裂，也可能是工作的丧失，亲人的离去等等。不知道哪一天，这些事情就会突然降临，向我们发出强烈的生命挑战。您我怎么预备呢？怎么面对呢？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要亲近神。从读神的圣经和跟神祷告开始，学习亲近神，细心地察觉神的同在与帮助。您我跟神亲密的关系，是我们面对人生困境最大的信心、勇气与力量。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118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Number 9062，对抗焦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来谈谈焦虑症。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但有时候当我想到将来，焦虑不安便油然而生，这对我是一个警示。我理解什么是焦虑，令我产生焦虑的想法是，如果现在慢性疼痛就这么辛苦，以后年纪更大，那该如何是好呢？还有，如果我的丈夫 Ken 发生了什么事，那我该怎么办呢？他是最主要照顾我的人啊，他不在的话，我要怎么生活呢？你现在能理解了吧？焦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常见的，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竟也会如此。基督徒应该不需要担忧才对。对于跟随耶稣的人来说，焦虑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必须抓住上帝的应许来抵抗焦虑才对。感冒对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现在是一月份，正值寒冷的季节，办公室和超市里的人都在咳嗽。如果我感冒了，很容易引起肺炎。因此，因为担心生病而焦虑时，我就用诗篇34篇19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这节经文来克服我的恐惧。如果我真的生病了，那么我便恐惧惊颤地倚靠罗马书5章4节中的教导：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来对抗焦虑。当我忧愁年纪变老，以及将来会经历更多的艰苦时，我就紧抓住以赛亚书46章4节的应许。上帝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不改变，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扶持。我已造你，也必背你，我必抱你，也必拯救。我也会对那些束手无策的事和面临死亡而忧心。当焦虑感开始加剧时，我就谨记着罗马书14章7至8节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因为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因此，当我无法再承受病痛的折磨，几乎想放弃时，我就以上帝在腓立比书1章6节的应许，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来抵抗消极的念头。你知道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为了和许多人或许多事情而争来争去，但正如约翰·派伯博士所说的，让我们不要与别人抗争，而是要与我们不信的心来抗争。缺乏信心是焦虑的源头，而焦虑又是许多其他罪恶的根源。朋友，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让我们一起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需要不断的自我提醒，好叫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愈来愈坚固。因此，请打好胜仗，不论你有什么缺乏，无论有什么罪使你恐慌焦虑，请努力奋战吧，举起你的信仰盾牌，用圣灵的宝剑致死那些焦虑的想法。愿上帝祝福你。
我们这个州，但凡州政府的工作人员工资都公布出来，上网可以查到，收入公开，能够促成社会监督，让人依法纳税。不过公开的弊端也不容小视，我们这些在州大学任职的人也算是州政府的雇员，打开文件一看，呵，
身边同事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没有我们做的事情多，怎么工资高出一大截？岂有此理。因此一些人原来开开心心的工作，看到工资单以后反而积极性受挫了。毋庸讳言，这对他本人的工作，对工作环境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环境对心境的影响很大，这些年物质生活的水平普遍都提高了，可是我经常听人说自己是个不快乐的人，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原因仍然不容忽视，现在的人不缺吃少穿，可是人总喜欢看自己同类的人，和他们攀比，就如同我们喜欢看工资表里面的同事一样。州长一个月拿多少钱我们不管，失业者毫无收入我们也不管，我们更关心周边的同事拿多少钱，因为这样有可比性。我们最喜欢拿自己和同学比，和同事比，觉得差了就十分纳闷，觉得好了就洋洋得意。这些攀比有时候是很没有意思的，因为别人生活好了未必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差。圣经时代以及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上，人们活在农业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源是土地，你土地多一点那么我就少一点，或者是你有土地那么我就没有土地，因此导致了财富的不均。现在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社会财富的整个蛋糕在不断的扩大，别人多拿一点未必意味着我们的日子就差了些，可是即便这样，我们还常常眼睛盯着人家，看人家是不是拿的比自己多。路加福音12:13-15里面记载，耶稣一次讲道的时候，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大家知道过去大家族分家关键的一个问题无非是财产的分配，谁多谁少，对自己是否公平。可是耶稣教诲他们谨慎自守，自守乃是持守自己的本分，他还教人们免去一切的贪心，不要老想着和兄长同事同学比，想着拿更多的财物。耶稣接着又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个大道理说起来我们都懂，财富如浮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可是处在现实当中我们未必有这么豁达，关键是我们是否在思索生命这个问题。但愿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句警告时时出现在我们的耳边。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 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他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他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他，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他，轻言细语的去关怀他，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他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他，顾念他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如果人在一生当中只能够选一本书读的话，您会选择哪一本书呢？生物化学家边君辉博士认为，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解释。
有个做医药研究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要我介绍几本好书来看。我问，读过圣经吗？他回答，没有。听说圣经里充满了童话故事，而我喜欢读科学知识类的书籍。我劝道，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圣经就充满了真理和智慧，去亲自读读圣经吧，它有改变你生活的威力。如果人在一生中只能选一本书读的话，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圣经的确是一部举世无双的著作，它拥有66部书，从神创世造人的创世纪，写到世界末日神审判人拯救人的启示录，从预言神子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写到这些预言的实现，记录了神与人立约，赐给人法规伦理恩惠和慈爱的历史，更揭示了你我生命的真谛和未来。科学是人对周围自然界的认识，科学文献的作者们虽然拥有高学位，出自高等科研机构，却只能在狭窄的学术领域对狭窄的命题做实验下结论而已。科学中的智慧来自人。圣经由生长在不同年代的30多位作者写成，他们中无论是受良好教育的君王和学者，还是出身卑贱的百姓和渔夫，都受神的启示蒙召而动笔，权威性的论天地谈未来，指出真正的人生路。圣经的智慧来自神。耶稣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5到17节就写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不是科学，但圣经的道却远胜过科学的道，因为神道必胜于人道。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猪在地上找到一个果子，就以为这果子是从地上生来的，便埋头在地上挖掘不止，完全忽略了举目就看得见的果树。其实真理是人在地上所找不到的，因为真理来自天上的神。圣经虽然不是科学，却也有对自然界的描述。神以这些经节先于科学成百上千年，向人透露出自然界的奥秘。人从古时代就开始，直到近代，一直错误地相信大地是平坦的，受不明物体的支撑。而圣经却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第十六章第七节，神坐在地球圆圈之上，这是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二节。圣经立位记的作者摩西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就告诉以色列人，患漏症的人的衣服是不洁净的，凡触摸了的人要洗手、洗衣和洗澡。而现代医学直到公元后一八四七年才要求接生和做手术的医生洗手。除非有神的默示，摩西是不会知道洗手会防止传染病的传播。世上发表过的科学书有很多，都需要不断的修订和补充，才能减缓这些书的贬值，而圣经却依然如故。世上科学书的作者也有很多，但都经不住岁月的，终会被遗忘，而圣经却经久不衰。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在科学和圣经面前，我坚定地选择圣经，相信神。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 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地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他房间跟他道别，告诉他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 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作为医生，知道我国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所以我对世界传道史，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曾经在书店里见过一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我们家乡河南传扬基督教的故事，当时看了两眼没太注意，后来一直想找到这本书来读，却一直未曾找到，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中国人都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不知很多西方传教士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舍身忘记，差点丧掉自己的生命。前些日子读到关于威劳士牧师在中国宣教的故事，很受感动。1931年10月，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5元5角，威劳士牧师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生活。凭着信心，组织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韦牧师打发家眷前往澳洲，自己在只身留在中国。1940年，看到战争中饿死的人无数，蛮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学会。在这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说，在中国10年以来，每日都是凭着信心过活。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雇佣1100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山区，建立了21个救济站，每日供应14000人的饭食。战争带来的无数的孤儿，韦牧师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收留在用控制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 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腰衔米袋，跋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威牧师就三个三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威牧师在广东省建立了五间孤儿院，他除了让儿童吃饱外，还把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1945年，五间孤儿院的总人数超过700人。当他被抓后，他说：“我问心无愧，若我被处死后，请抛开我的心，你就会看见我心中只有中国两个字。”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爱中国，愿意服侍那些在患难中的中国的贫困儿童。罗布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年到中国多次，也和我们一样坐那脏乱不堪的卧铺汽车访问孤儿，在中国建立孤儿院，帮助寄养家庭，带领医疗队给贫困儿童看病做手术。他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如一，虽年事已高，但对中国孤儿的爱心却还一直火热。圣经在诗篇第68章中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著名的传道人，曾经救助过无数中国儿童的穆勒也说过，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外国人为了讨神的喜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做他们所能做的，专心依靠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孤儿，把神的爱传达给那些患难中的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同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